我是好牧你牧养我的
牧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
立足圣经真理，学习关怀辅导，牧养神的羊。林成牧师、徐婷师母，良友圣经学院教牧辅导。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
欢迎收听教牧辅导，我是林成，
我是徐婷。
弟兄姐妹，盼望这一次呢，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这个教牧辅导，我觉得不只是个人在辅导方面的一些学习啊，我觉得最重要，我们盼望能够对教会的辅导事工有一些帮助。
对，就是呢，我们辅导人员呢，在教会里面的教牧人员或者是基督徒们呢，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那也学习一些有用的方法。
其实我在强调啊，这个辅导呢，重要的不是这个方法，方法当然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这个辅导员呢，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
对，我们的人，还有呢，我们怎么讲呢？我们的立论，我们的就是立足点教牧辅导的立足点站在什么上面，也是影响到我们辅导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好，那我们上个星期呢，我们来回顾，稍稍的很快的来复习一下。上个星期呢，我们谈到这个辅导的这个立足点辅导人的这个立足点，
特别是对人的观念，
人的观点是很重要。就是我们谈到这个人的观念，就是我们提到呢，就是人是被神创造的啊，而且人是尊贵的，还有呢，人是需要依靠上帝的。
是，
那么人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人是一个有罪的人，人呢也是有限的，人会软弱，还有人是会受到撒旦魔鬼引诱的。那么千万不要对人呢自己有一个信心，觉得说我永远不会跌倒，那其实这是对人自己的不认识啊。那么还有我们上次也谈到，人习惯推诿责任啦，人的罪还有堕落呢，其实我们发现是有方法的，
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解决的。
还有最重要就是人生的目的呢，是在荣耀神，还有生命的意义也是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除非帮助这个受辅导者呢，能够找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真实的意义，否则他这个问题解决呢，真的只是暂时的、
暂时性的。那么人生呢，是有永恒的盼望的。
那么这一点是很重要。那么重建这个受辅导者的盼望，而且我们提到这个永生的盼望，不是只有将来等离开这个世界，而是现今我们就可以享受得到。
对，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重祷告。透过祷告呢，我们为自己还有受辅导者呢，我们可以求圣灵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告诉我们如何行，如何前进，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第三课我们会开始谈这个辅导者的人格条件，
人格条件，什么样的人才适合做辅导员。那么我们第一课已经说过了，所有的基督徒还有呢教牧人员其实都是应当是一个辅导的人，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人呢都有辅导的能力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做一个好的辅导者呢，其实是有一些条件的。
好，那么还没有上课以先呢，仍然邀请圣经学院的同学，我们在主面前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继续恭敬地把今天我们这一堂课的学习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求主引导。我们相信圣灵保惠师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圣灵保惠师也是我们最好的辅导者。主，我们想到听众中间可能过去有一些人也有过伤害，也是需要主你自己的安慰扶持的。我们求主也借着这样课程的学习来鼓励我们，让我们不只是自己得帮助，也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和祝福。谢谢主，祝福我们今天这一堂的学习，祷告仰望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阿们。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谈这个辅导者的人格条件。
对，
在教会侍奉里面呢，我们常常听见有人说人永远比工作重要。其实呢，当然这个是讲到基督的工人啊，但是不只是传道人啊，其实任何的人都是一样。
是，
人呢，永远比我们的工作重要。
对，当你一个人对了， 自然你的工作呢也就会对了。所以我们谈教牧辅导的时候呢，我们要谈的不只是辅导者的这个学历资格，有没有考上辅导员的资格，更重要的呢还是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人格的特质或者是品格呢虽然是很重要，那么教牧辅导者本身他的为人，他的品格特质，对人生的体验，个人的价值观，他的言语行为等等呢，其实都会影响他在帮助人的这个工作上面的一个果效。
其实呢，身为一个辅导者呢，我们需要一些这个所谓的基本的装备哈、基本的装备。那这个包含对圣经的知识的认识，
是
还有呢，在人际关系上，特别是有一个属神的智慧，还有呢就是对人的这种善意，这种人际关系这种表达。那么另外就是他应该是一个对神充满信心充满盼望的人。那么信心呢，作为一个有信心的人呢，就是表示说他相信，哎，这是神的应许，神一定会改变那些为自己的罪肯真实悔改的人啊，神会改变他们的，而且呢神也乐意照着他的会改变那些乐意照着神吩咐行事的人。那同样呢也会因着这个信，这个辅导者会有盼望，他可以传递给这个受辅导者所需要的盼望还有激励，特别是帮助这个受辅导者或者被辅导者把这个盼望呢能够从人的身上转移到对神的盼望上。
对，那么从这个圣经当中呢，我们就找到一些原则和要求啊，特别就是对一个身为教牧辅导者的一个自我的期许。那么我们要从这当中呢来学习，把自己装备成、操练成具有一个辅导特质的一个人格。
其实我记得啊，我先停在这里。我记得啊，过去在教会老一辈的这个传道人常常觉得说，这个辅导好像是不必要的啊，觉得说讲道就好了，查经就好了，把信徒的灵命栽培起来就好了。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今天的教会问题是越来越复杂，
需要辅导，
那么需要学习这个辅导。所以我们盼望透过这个课程呢，真的能够帮助啊弟兄姐妹在辅导这个方面呢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
那我们要有成功的辅导，当然我们辅导员呢、做辅导的人，我们自己在人格条件上必须够成熟，具备这个条件，否则呢我们的辅导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果效。
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辅导哈，特别是身为教牧辅导者的一个自我期许哈，当然我们不敢说这是一个好像基本条件或者说一个要求吧，
但是我们必须要装备，
但是必须要装备自己哈。第一个呢，当然他一定要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点很重要。
对啊，
如果你没有神的生命，你怎么可能用神的爱、神的这个原则、圣经的原则去来辅导、去帮助？
是是是。
所以一定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或者当然教牧同工。那过去我们提过，这个牧者啊，所谓的教牧就是其实就有一个辅导的功能在的。那么因为生命才能够影响生命，所以教牧辅导者的基本条件就是他一定要有重生的生命。所以教牧辅导，我在说和一般心理辅导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在于耶稣基督里面的信仰。所以教牧辅导基本的条件呢，其实不在于人性化的这个人格哈，不是说啊这个人个性很好他就可以适合做辅导，而是在于呢他真正体会耶稣基督的救恩所改变的这个人性，那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这样他才能够明白这个救恩的宝贵，神的大能，所以呢他也能够经历一件事情，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人的问题呢真的只有神才能解决。
是，那么除了他一定要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之外呢，第二个辅导者的这个人格条件呢，就是他必须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一个人生观和价值观。那么特别在加拉太书2:20、罗马书12:1-2，那么这是提到一种内在的核心价值， 啊，那么会影响到辅导者他自己的一个决定和判断。如果呢，我们只是用自己主观的这个人生观呐、啊，或者是我们自己主观的价值观来帮助这个受辅导者，那么很有可能会把人带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
嗯，
那么甚至是残缺的、具有短暂果效的一个地步。
嗯嗯，那比方我们举个例子哈，比方说这个婚姻辅导哈，那。婚姻辅导真正的目的呢，其实是在帮助人呢能够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婚姻家庭。所以这个婚姻辅导最终极的还不是这个婚姻还没有问题很美满，那么是不是这个婚姻辅导就算成功了呢？其实美满婚姻呢是一个当然的一个目标，但是不是一个终极的目标，而是在婚姻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啊，能够活出以基督为一家之主的样式，那么这个才是真正所谓的圣经里面所谈的这个婚姻辅导。
对、那么同样呢，在其他的人生问题的这个原则当中呢，也同样的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而不是只求当事人的幸福、健康、美满为目的的。
哎，我觉得这个呢是真的很大的差别哈。
是是。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人就平平安安就好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其实在这个问题背后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他们需要有耶稣基督的参与哈。
所以辅导员呢、自己本身必须是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够以这样的方法来辅导受那个被辅导者。那么接下来呢，第三点呢，就是辅导员的人格条件的第三点呢，就是要有好的榜样，特别是在心理情绪的这个平衡上，懂得管理好自己的情绪。那么一个教牧辅导者啊，他本身呢就是应该要有一个好的生活榜样，身教重于言教嘛， 对不对？那么在各方面的榜样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般的外面坊间的这个心理辅导员呢、他平常不会跟这个被辅导的人接触的。
对，他就是你来
来
我这里，我个案来，对，我来处理这个问题。对，
他们的原则是在这个辅导之外的时间是也不能
不接触，不接触，不能做朋友的。
那么所以呢，你这个辅导者的生活到底为人是怎么样，被辅导的人呢是没有办法观察到你的。但是教牧辅导是不一样的哦。因为除了辅导的时间之外，教牧人员在很多时间都是有机会跟这个被辅导者或者我们称为当事人啊有所接触的，团契啦，教会里面啦，是不是？
他讲到牧师讲到、
啊、
其实他们这些被辅导的人呢、其实留意他们也会观察这个辅导者的生活言行。所以中国人说的一句话很好，叫身教要重于言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好的榜样，即便你说啊，我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辅导者，但是你的生活没有好好榜样呢，其实往往会让我们所辅导的这个对象软弱跌倒，甚至呢我们辅导的工作果效受到亏损。所以呢榜样，我说啊，其实不只是辅导，在教会的侍奉也是一样，就是榜样其实带来一个权柄，带来一个信任。
同时呢，一个适任的辅导员呢、他必须是一个心理情绪是平衡的人。如果辅导员自己的心理就不平衡了、就是比如说他的情绪起伏很大啊，一下子开心，一下子生气的、这种一下子忧虑的，那如果自己的心理就不平衡的话呢，就容易把当事人呢带进到错误的教导当中啊，或者是呢辅导员他不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的话呢，就很容易在辅导的过程当中被当事人的情绪来影响，那么甚至因为这个自己的情绪的波动啊，而做出不妥当的辅导，甚至伤害当事人。
那举个例子，比方说有的人来接受辅导的时候就一直哭哭哭不停，这个情绪控制不住，那么如果这个辅导员不知道怎么样来有效的来辅导的话，自己情绪会受影响，
对，
就没有办法有效来辅导这个一直哭泣的这个被辅导者。
对，
好，那么我们先谈到这里，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再回头继续来看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辅导者的人格条件。好，欢迎你回到教牧辅导的课程，我是林成，
我是徐婷。
那我们继续谈辅导者的人格条件。
是，那么辅导员呢， 自己也要有经历，这是第四点啊。辅导员自己也要有经历，特别是属灵上的操练。怎么说呢？教牧辅导者呢，他必须要自己在属灵的生命成长上面呢，有这个操练的经验。因为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布置一些作业去给当事人受辅导的人去做。
做，对了，对了。
哦、那这是为了呢，帮助被辅导者的他在言语、行为、生活上面呢，有一些改变，能够更合乎圣经。那么这些作业呢，其实呢，就是一种
属灵
的
操练
啊。我们只是说了说是作业。那如果说当事人，比方说有情绪上的问题，
嗯
啊，不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很容易动怒啊，那么就导致他的人际关系、家庭婚姻关系紧张，受到亏损。
嗯、
那么我们就会要求他反复的来操练，慢慢动怒。
嗯，
啊，这样的一个
反应模
式，对。那么直到呢，这样的一个慢慢动怒的反应模式呢，内化成为我们的一个生命，我们的一个态度，而不是一种技巧了。
嗯，
那但是如果教牧人员本身就没有这样的操练，那么他怎么能够有效的帮助当事人呢？
嗯，而且呢，他也不容易啊，特别去体会这个当事人的那种挫折、挣扎、困难。
是，
所以教牧人员其实自己本身呢，我觉得需要成长，
他需要成长，
所以我们不能说哦，我已经是教牧了，所以我去辅导，只有我上对下的这个辅导。其实我们不能够在原地打转，必须时时我们自己本身也要成长，也要操练属灵生命，而且让自己能够不断的更新。
对，嗯，除了这个属灵生命有经验以外，其实人生的历练也很重要。
嗯嗯、
那我们的人生要有所历练，否则被辅导的人可能人生历练比你还深。
嗯、
那么你要怎么辅导他呢、嗯？是不是？
好，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自我观哈。
嗯，
这个自我观，很多人也许说，哎呀，这个是心理学的东西啊，这个不是圣经的原则。其实啊，这个自我观呢，我们有的人称之为自我形象，这个是指到人呢、啊、自己心目中认为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那这种自我观呢，往往是来自这个别人眼中的我，也就是说别人眼中呢所反映出来的我啊，是正面的多呢，那么我的自我观就比较正面了，有自信了。那如果负面的多呢，那么就容易产生一种自卑啦、罪疚感啦，甚至没有办法接纳自己。
和别人接触的时候呢、
哎、对，
也就比较不容易坦诚的面对他人，
对，因为里面有这种自卑，
对、哦、用一种正确的态度、观念来面对当事人哦。所以一个自我形象不好的人怎么样能够辅导另外一个人呢？
嗯，对，很难、啊、
对自己都已经、
嗯、他可能本身都有一些伤害，有一些生命中有一些破口了，很难去辅导。
是、嗯、那么一个教牧辅导者呢，因为需要跟这个被辅导者呢建立一个坦诚的关系，
嗯，
所以呢需要拥有一个正确和健康的自我观。那么往往啊，辅导者呢，有的时候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啊，他可能受到这个当事人呢、啊，就是被辅导者的质疑或者是挑战的时候，但是因为他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自我观，他才不会哎呀畏缩退却，甚至反应过度哈、啊，来去伤害那个被辅导者。
嗯、对比方说，我们今天可能有机会辅导一些学历比我们高的人，那么会觉得哎呀，这个他学历比我高，他可能是硕士博士，他懂得一定比我多、
哦、他就是对你的辅导方法或对你所说的有所质疑的时候、
嗯、但是如果你自己对自我观不认识的话，你就容易畏缩啊，觉得啊，那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那 无形当中就退缩了、嗯、
所以呢，拥有一个健康的自我观呢，我们就比较能够平静清楚的跟当事人来会谈、
嗯、
那么塑造一个比较有建设性的一个双向的关系、啊
嗯
哦、但是呢，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基督徒的自我观呢、啊，是源自圣经、
嗯
哎、而不是一般心理学讲
的
那个自
我
的、
那个、自
我
价值，
对对对、啊、那么其实呢，我们要明白我们在神眼中的价值跟地位哦、不是一般世俗的心理学的辅导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来鼓励每一个人都要用正面肯定的态度来看待自己。
嗯，
那么基督徒跟非基督徒自我观最大的不同在于哪里呢？在于基督徒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没有能力行善，但是呢，耶稣基督的宝血呢可以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恢复神造人时所赐给人的这个神的形象。
嗯，其实很重要啊，如果没有接受救恩呢，我们就没有办法 认识神造人的这种荣美，没有神呢，就不能够拥有正确的自我观。所以在神的里面呢，其实我们才是有价值。所以当我们讲我们的价值不是这种心理学讲的这种自我观的价值，而是在神里面我们的宝贝。
所以呢，我们啊，在神里面的自我观呢，就是我们可以正确健康的看待自己，我们不是高抬自己，我们是很棒的，是最棒的，我们很厉害，而是我们健康正确的看待自己，我们是一个罪人，
对，
但是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对比方彼得他对初代的教会信徒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觉得这些都是从经文中间你可以发现，这是圣经给人的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自我观。
所以当我们很清楚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但是同时我们也是神所宝贝的时候，那么当别人质疑我们的时候，挑战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哎呀，我们好像受到了很大的侮辱。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具备完整的圣经知识，还有相关的辅导知识和操守。
这也是辅导员的人格条件之一，需要塑造的一个条件。
对，除了圣经知识以外呢，其实我们需要多学习，多涉猎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么这个目的呢，是帮助我们更有效去帮助人。所以作为一个教牧辅导人员呢，其实必须具备一些，如果可能的话，那么具备一些专业辅导上的知识。
对，
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当然可能内地的弟兄姐妹会觉得啊，这个不太实际，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找到这种资源。但是现在呢，如果我们差不多在城市啊，或者说稍微进步一些有网络的一些城市里面，其实只要有心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资源的。
我们要有圣经真理的装备，属灵的知识之外呢，我们在一些辅导上的知识呢，基本的知识我们还是必须要有的啊。那么一个适任的辅导员呢，不是光凭着爱心就可以的哦。那么也必须要接受训练，那么懂得如何分辨，比如说在教会里面可能会碰到的问题，忧郁症啦，压力的管理啦，灵命的问题啦，精神疾病等等，这些我们都懂得去分辨。同时呢，也懂得运用一些辅导的技巧哦，比如说怎么样倾听别人的问题，怎么样表达你自己的说话，那么这些呢，都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当事人的问题，不至于呢因为缺乏辅导的技巧而带给当事人二度伤害，甚至我们可能会断绝了这个辅导的可能性。
对，他不再找你了。
对，
甚至他这个问题他也不愿意再跟别人去谈了。很多时候我们在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原本真的有需要的受辅导者，可是因为受到这个辅导者的一些伤害，他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很可惜的。
是以前在我们的教会我们也碰到过这样的青年人哦，但是他再也不要接受教会的辅导了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教牧同工呢是一个提醒哈，我想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哈去了解，那么这一点是很容易了解的。那么另外呢，教牧辅导呢并不是说哎只要有爱心只要有圣经啊，其他的全都不能用了。那么其实有一些知识啊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性的反应，那么对当事人的情况呢，可以有一些深入的认识。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性的或者是这种重整性的采用一些心理学的理论作为参考。我再说是一种选择性还有一种重整性，也就是说你看了这些东西你要懂得整理啊，你要把它原则找出来啊，千万不要啊这个那专家这样说我们就
原封不动
的搬过来了哈。
对，
所以其实我们要懂得，这也是学习的一个技巧，就是选择重整，做一些筛选，然后呢采用一些理论做参考，但是最后我们要强调不可以违背圣经的原则。
对，那么还有呢作为一个教牧辅导人员呢，我们需要的就是正确的动机。我们必须要省察自己辅导的动机是出于爱心关怀还是好为人师。
很多人很喜欢我就是做辅导，我就觉得我比他稍微多懂一点了
就觉得有帮助人就有一个成就感或者是其他的因素。有的人甚至呢可能做辅导他收钱为了得财产，这个也有可能的但是如果因为我们的动机不正很可能在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产生挫折，甚至 倦怠、
嗯、
对哈、啊，辅导的太多，都听到负面的东西，就是受不了了哈。那么对自己呢，就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那么我们既不能够帮助别人，也不能够帮助自己，带来的反而是一种反效果。
嗯，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们今天谈到这个辅导员的一些特质啊，就是一定要有主的爱在我们心中，因为特别是当我们做这个教牧辅导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心中一定要有从神来的爱，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爱呢，神的爱会成为我们一个动力。很多时候我们在辅导过程中间，包括其实不只是辅导，包括我们做很多主的工作，在传福音的事上，如果没有那个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挫折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就是说当我们心中有爱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处理当事人的问题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你会用一颗爱神的心、爱人的心，或者说用神的爱，以耶稣基督的心，好像保罗说他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啊，他带着爱心来倾听、来理解对方的问题。所以圣经说啊，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其实这就是一种辅导的一个态度。
对，嗯、那么其实，在心理辅导学上面来讲，他、嗯、就讲说是一种同理心。
嗯，同理心。
那么其实我们
或者同感心，
对、哎，我们如果不用这个啊心理学的术语来讲，其实这是圣经上所说的啊，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啊。我们是一种的怎么讲这样的一个态度，爱心就是从主而来的，从神而来的一个爱心的态度，来接纳对方，来帮助对方，那么这就是一种同感心、
嗯、
而不会用一种高姿态，好像呢自己是一个帮助者，对方是一个弱小的被帮助者，所以自己是对的，对方是错的，或者是用一种审判论断的态度来处理当事人的问题，那处处就是用一种论断的口气跟态度来面对当事人。
嗯，所以其实呢，我们应当啊，让主的爱借着这个教牧辅导的管道呢流入到有需要的人的中间，那么特别是一些来寻求帮助的人的中间，让他们呢能够真正从这个教牧辅导人员的身上呢感受到来自神的爱和接纳。因为也有一个可能，他没有来找你以前，他已经试着找过一些所谓的心理辅导，也不一定。但是当他来到你的面前，如果在你我的生命中能够彰显神的爱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会感受得到，哎呀，这个教牧辅导的里面有一个他对我那个真诚的关爱。我觉得这个真诚的关爱会感动这个被辅导的人呢、啊、让他对这个他所无论是他的问题也好，无论是他来寻求帮助的这个辅导者一样，对他产生信心。
对、嗯、那么因为有的爱，有了从神而来的爱呢，所以我们对人呢就会有一种的同理心、同感心之外呢、
嗯、
而且我们会有接纳和包容的一个心态、
嗯嗯、所以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啊，特别我们在教会中间，如果我们也有机会参与一些辅导的工作，或者是我们也有机会正在做一些辅导的工作，透过这个课程，弟兄姐妹帮助我们能够理解怎么样做一个这个好的神所喜悦的一个教牧辅导、
哎、
那特别是一个辅导者的这个人格条件很重要。
那我们呢课程也快结束了啊，这一堂课，那我们很快速的做一点总结吧，回顾一下，就是辅导者的人格条件呢要具备什么呢，就是必须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他们必须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一个人生观和价值观，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辅导对方，还有呢就是本身必须要有好的榜样，那么心理的情绪呢是能够保持平衡，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的人。那第四呢，就是辅导员自己呢一定要有人生的经历，特别是属灵上的操练，我们才能够适当的帮助别人。还有呢，必须要从神那里有一个正确的自我观、自我的形象，那么要有完整的圣经的真理的知识，还有相关的辅导的知识和操守。那么同时呢，辅导里面必须要有正确的动机，有主的爱在心中，能够接纳包容对方。
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教牧辅导，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再会。祝领我到今